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19章1到8节，如果您使用教会圣经，在新约的第28页。马太福音的19章1到8节，教会圣经新约的第28页。翻的后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由弟兄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马太福音19章1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求神赐福每一位喜爱并遵循他话语的人。下面请王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基督徒婚姻。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他的话语。过去几个月的主日正道，我是都是在讲专题啊，其中包括了建堂的原则，如何养育儿女，还有灵命的成长。现在开始呢，要恢复马太福音的解经讲道。记得我上次讲马太福音是讲完了第18章，那今天要继续看的是马太福音第19章1到12节，题目是基督徒婚姻。请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现在是要来分享你话语的时间，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主。圣灵是真理的圣灵，请你来照亮我们的眼睛，让传讲的人跟听神话语的人都可以得到亮光，得到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开始想给大家做一个选择题，我有一个选择题，题目是什么是婚姻，有3个答案，请你选一个最接近你想法的答案。第一个答案是，婚姻是两个人在彼此同意的情况下进入法律所认可的夫妻关系，这是第一个答案。第二个答案，婚姻是一男一女彼此委身做夫妻，一生一世不分离。第三个答案，婚姻是一男一女在神的配合之下，二人成为一体。请告诉我，哪一个是最接近你想法的答案？OK， 你们给了我标准答案，那现在告诉我你真正的答案。第几啊？还是第三？第一个答案是现在最标准的答案，也是字典上给的答案。一般人认为婚姻就是这样子，就是两个人，而且现在的字典非常的前进，他还不说这两个人是男的是女的，就在彼此同意的情况之下进入法律所认可的婚姻关系。那第二个可能是一般，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可能觉得这是最好的答案了，就是一男一女彼此委身做夫妻，一生一世不分离。基督徒可能会选第三个答案，不是可能，你应该选第三个答案。我给大家看两首诗歌，两首夫妻诗。先看第一首，第一首诗是出自于中国的《诗经》背风，这首诗歌名字叫《汲古》。诗歌这样子说：此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首诗歌出自于中国的《诗经》， 他那个背景是击鼓，击鼓就是打仗了，打仗这个丈夫要去从军，从军之前与妻子彼此委身，这样子说，死生契阔，这个契就是会合，阔就是分离，不管是死是生是合是离，与子成说，我们两个说定了，成说说定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都要牵着你的手跟你一起走到老，啊，是很美的一首诗。还有第二首诗啊，也是这个经，但是不是诗经，是圣经啊，圣经创世纪的骨肉歌。这首诗歌这样说，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夫妻联合，二人一体。你喜欢哪一首？这两首都是夫妻诗歌，一首我觉得可能是人所能想出来最美的一种境界哈，白首偕老嘛，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是第二种它超越了人的境界，到神的境界，合神心意的，就是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夫妻联合，二人一体。第一首诗歌它是一对，但是第二首诗歌它是一个人。第一首你可以说这是一对夫妻，非常的恩爱，一起白首偕老。但是第二首诗歌根据神的意思，夫妻他不再是两个人，而是变成一个人，这是达到神所设立最完美婚姻的境界。那弟兄姐妹，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题目是基督徒婚姻。一开始我想说几句话，基督徒婚姻有两个特征，第一个它不合潮流，第二个它特别幸福。不合潮流，因为现代的潮流是离婚率高，是婚外情多，而且还赞同同性恋的婚姻。基督徒却强调夫妻是一辈子的事情，而且夫妻要彼此的忠实，不要有出轨的行为，并且我们基督徒呢认为说合神心意的婚姻是一男一女。因为基督徒的婚姻不合潮流，所以现代的人有些人就不太喜欢基督徒这种婚姻观。可是不合潮流只是基督徒婚姻的第一个特征，它还有第二个特征，它第二个特征就是特别幸福。因为基督徒的婚姻虽然不合现代的潮流，可是它却合神的潮流，在神那边正在流行这个。它虽然不合人的心意，可是它合神的心意。神是万福之源，只要是合神心意的事，那个祝福就会来。所以照着神的心意过这样子的婚姻，你会特别特别的幸福。那我想大部分人不管你信主不信主，应该会同意说这结婚这件事是人生大事。婚姻呢，它可以给人带来最大的幸福，但是它也可以给人带来最大的伤害。讲到结婚，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人结婚，有人离婚，有人单身，有人丧偶。结婚的人有些人很幸福，有些人不幸福。有的是夫妻两个人都是基督徒，有的是其中一个是基督徒，一个不是基督徒。两个都是基督徒的，有的是两个人一样都爱主，有的是一个爱主一个冷淡。那婚姻的情况其实非常的复杂，每家不一样。那虽然是不一样，但是我很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祝福所有的人，因为神的心意是要你们得到他的祝福。现在我想要跟大家回到今天的经文，来看看耶稣在婚姻这件事上对我们有什么教导。请大家看马太福音19章第3节开始，看到12节。我一边读一边会稍微有时候做点注解哈。马太福音19章第3节，有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最懂得律法的人啊，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那个原文有个强调语气，强调无论什么缘故，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他问那些最懂的这些经文的人说，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法利赛人讲的这句话，他所根据的哈，是生命记24:1-4。这四节的经文是整本摩西五经律法书里面唯一讲到离婚这件事情，是唯一的根据。所以他们就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我这里稍微停一下哈，我要问大家，摩西是什么意思？大家先想想 so far 啊，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些什么。他们问了一个问题，然后耶稣说，哦，神他起初是造男造女，二人成为一体。然后法利赛人就反问说，那为什么摩西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这听起来好像是神是一个意思，摩西是另外一个意思。摩西很体谅我们做人的，所以摩西看到人是这样子，所以摩西自己在圣经上写一些说，那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是吧，葛鹏说的对哈，这个摩西他这里代表的是摩西五经，就是律法书哈。大家读新约的话，常常看到耶稣说摩西摩西，诗歌摩西上说了些什么，这讲的是说律法书上所记载的。所以这里还仍然代表是神的话语，只不过说因为人的软弱，神这里给人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条款，说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样可以休妻？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看，多讲一些这方面的，多了解。所以你知道这个摩西代表是摩西五经，是律法书哈。第8节哈，耶稣说，摩西还是摩西五经，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所以神要他们看回神起啊、耶稣要他们看回神起初的心意。第9节，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这那个福音书里面每次那个门徒出现的时候都非常的搞笑，他们是很有意思的一群人。他们每次耶稣说完一句话之后，他们就说一些话，他们说的话实在是非常非常喜剧性，非常 comic， 非常搞笑。他们跟了主耶稣3年，但是他们就是他们虽然听过耶稣讲的很多道理，他们不是很明白，一直到他们看到复活的主，那个时候他们完全变了一个人。耶稣当初说的他们就全然明白了，圣灵在他们心中做工，他们完全变了一个人。但是在福音书里面出现的门徒是很有意思的一群人，所以他就说，人和妻子如果是这样子，倒不如不娶。第11节，耶稣说这话，大家记得这话是针对前面门徒所说的倒不如不娶这句话，说这话不娶这件事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且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请大家注意一下，耶稣他讲的那个用词的话是古代的用词，而且非常的乡土啊。现在我们已经不说休妻了，就说离婚哈。但这个阉这个字哈，我们听起来好像觉得 offended， 觉得听得不是很顺耳，可是在当时的话是一个普通的字眼。当时的犹太人的话，每一个男人他们都会结婚，他们在社会上唯一看到不结婚的人就是当时所谓的太监，所以用的是这样的字眼，大家理解一下，不要觉得说听到了有点刺耳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耶稣他怎么来论婚姻这件事情。这个法利赛人哈，有些法利赛人他们来试探耶稣，他们的一开始的讲话很有技巧，他们就说，无论什么缘故，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嘛。 大家理解一下，就是那个时代哈，2000多年前的话是一个男性主义的时代，只有休妻没有休夫，所以说休妻这件事情。然后那些做丈夫的话，他们当时犹太人有两种的看法关于这个休妻，在耶稣的时代有两种的看法。第一种的看法是根据希雷这位拉比他所倡导的，他的倡导是说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不管什么只要丈夫一句话就可以把妻子给休了。如果他做一顿饭，说上一顿饭烧糊了不好吃，把你给休了，或者是说我现在喜欢另外一个女的了，我现在不喜欢你了，然后就让他妻子走开。所以说是这种看法，就是说无论什么缘故，任何缘故，只要这个先生想得出的缘故，他都可以休妻。那另外一种看法，第二种是根据沙马这一位拉比所说的，他说根据神的规定，只有一种情况可以休妻，就是在妻子不贞的情况之下，妻子的贞洁有了问题，然后这个时候才可以休妻啊，这是唯一合法的离婚的这个借口。然后法利赛人就问耶稣啊，他试探耶稣嘛，他们是用这个希雷的说法，就说是不是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这是一个非常负面的问题，因为他一问就是问你是可不可以离婚。而耶稣的回答却是非常正面的，他不先不跟你说离婚的问题，他说你要看一看神当初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耶稣他就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而且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耶稣的回答非常非常的正面。关于那个休妻，在摩西五经有一些规定，那这个规定的话，我想大家了解它在哪里就好了，我今天不会花很多时间来讲，但是可以跟大家说的，这是摩西五经当中唯一讲到关于离婚哈，或者说休妻，那个时代这样说的，唯一只有这四节的经文。他讲的其实不是说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休妻，而是讲到一种很特殊的情况，说当休妻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如何再继续的处理这件事情。我把那个经文读一下好了，这是生命记24章1到4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哈，我们中文圣经所翻的不合理的事哈，它的原文是裸露的意思哈，见他有什么裸露的事情啊，旧约圣经讲到赤身露体是这个字哈，见他有什么裸露的事情，或者你把它翻成说见他有什么不正经的事情，也许更为恰当更容易明白哈。如果见他有什么不正经的事情，因此而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大家不要把休书当成是件坏的事情。我附上一个注解，休书其实就是古代犹太人的什么呢？再婚许可证。就是这个女的拿到这个休书之后，那休书上说她可以自由的再嫁人。那有些丈夫他很坏，他把妻子赶走了，不给她休书，那妻子的手上就没有这个再婚许可证，就变得她这个丈夫不要她，又不准她去嫁别人。但是如果给她休书的话，她可以自由的再婚哈，就不喜悦她就可以写休书交在她手中，打发她离开夫家。那下面讲的是一种情况哈，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她，就是不爱她，写休书交在她手中，打发她离开夫家，或是娶她的妻的后夫死了，这是妻子唯一可以脱离丈夫的两种情况。在古代就是丈夫跟你离婚了，或者是丈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这里所根据的是一个原则，耶稣讲的就是这个原则，就是二人成为一体的这个原则哈。如果你跟原来的丈夫结婚了，二人就成为一体，在你那个婚姻破坏之后，这个二人一体这件事情就被玷污了哈。 大致上这里所讲的是一种特殊的情况，但其实他没有说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说离婚。那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啊，从耶稣的教导什么情况之下可以离婚哈、啊、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可以离婚，但是只有一种情况，这是等一下我们要看的。现在我们先来看耶稣他正面的回答。耶稣对婚姻的教导是怎么说呢？耶稣他说呢，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这是神最起初的设计。我们要了解神他美好的设计啊，神不是只造一性，乃是造二性。性这件事情是神所创造的，神他造男又造女。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在人类还没有堕落之前，那个罪还没有进入人类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男女二性，神的眼中看为美好。所以你了解这是神他起初的设计。然后神给人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就是二人可以成为一体，这是神给人类最大的一个祝福。神的话怎么说呢？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一个人还没有结婚之前，他最亲的人就是父母。父母是我们从人的眼光来看生命的来源，跟父母是有最深的感情。但是如果你找到神为你预备的那一半，那个时候你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个原文用的是一个很强烈的字眼，就好像说不同的金属融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新的金属啊，是这样的合在一起的。那一体呢，就变成说是一个生命的单位啊。大家注意到说啊，神造我们人是有灵有魂有体，这个一体倒不单是只是说身体上的联合啊，它是灵魂体三方面的联合，不但是身体上的，而且是心的啊，身心灵灵魂体哈、啊，这个心灵方面的也联合一起在一起。所以夫妻是很特别特别的一个生命的单位，他们原来是不同的人，但是在神的配合之下，两个人合在一起，他们的身心灵都融合在一起。那这就造成人类能够想象到的人间最大的祝福啊，弟兄姐妹，其实你自己去想一想，你这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候，觉得最幸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你升职的时候，是你加薪的时候，还是其他的时候？很多物质上的东西拿到之后，你就是高兴一阵子，下个月一个月两个月之后没什么新奇了。但是如果是从人际关系带来的，就会使你非常从心里面感到温暖，感到欢喜，感到快乐。一个朋友或者是家人所带给你那种温暖跟快乐，不是金钱物质所能够比的，要你选的话一定是选这个。而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能够带给你最大喜乐最大幸福的，照神的话说，就是夫妻关系。夫妻关系可以给你带来的幸福是超乎人所求所想的。所以在二人成为一体的这个设计，是神给人最大的祝福。那神的意思是要人接受这个祝福。那另外就是耶稣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要我们来尊重神的权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耶稣的话是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就是神的权柄在里面。谁配合的？神配合的，所以这是神的权柄，要尊重他。那人不可分开，这是耶稣他根据神起初的心意对婚姻做了这三个很重要的教导，要我们了解到神他的设计是造男造女，要我们了解到神的祝福是叫二人合为一体，也要我们要尊重神的权柄，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把耶稣的话我们再复习一下，来了解一下神对婚姻的设计啊，我用了几句很简单的话，这种就是你一读就会记得不会忘记的四句话。神对婚姻的设计，第一就是一男一女，神造男造女。第二就是一夫一妻，二人，二人啊，亚当夏娃二人，一夫一妻， 啊，神没有设立多妻制哈，你不要自己发明。一夫一妻，然后神的祝福是二人可以成为一体，二人一体。最后一句话，第四就是一生一世哈，就神他的美意是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夫妻乃是一生之久。在我们基督徒的婚礼，啊，我们教会很多年轻人啊，比别的教会多举行婚礼哈，啊，有时候年轻人来找我做婚前辅导，我多少会跟他们解释一件事情哈，就是那个大家差不多都误会那个婚礼啊，因为一讲到这个婚礼的时候啊，年轻人脑子里所想的就是把它怎么变办的怎么漂亮。怎么好看啊、怎么热闹。但是那个婚礼啊，一个基督徒的婚礼，它其实是一个立约的仪式。那整个婚礼的中心就是夫妻两个人在神的面前交换婚约，前面跟后面其他的是一些辅助的东西。为什么要去举行这个婚礼呢？就是这两个人愿意在神的面前立下他们婚姻的誓约，那其他的那些来宾就是这个立约的见证人，这是基督教婚礼的这个它真正的意思，它就是一个立约的仪式。在基督教的婚礼里面，你们常常会听到牧师带这个新郎或新娘就这样子彼此立约，这个立约的内容大概是这样说，说我在神和人的面前和你立下誓约，从今往后无论是好是坏，是穷是富，是健康是疾病，我都会爱你，珍惜你，永远和你在一起，在神跟人的面前立下这一个永恒的约哈。大家注意到说这个立约的话，就是说不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都会爱你，珍惜你，而且是永永远远会跟你在一起。这是夫妻两个人在神所立的约，是一个一生一世的约。我这里写了一句话，是一对基督徒夫妇哈、啊，算是我们的前辈了哈、啊。张晓峰跟林志平结婚时的一句祷告，他们这样祷告说：“主，教我们如何彼此相爱，而且让我们的爱永远不超过对你的爱。”这个祷告好不好？这也只有基督徒能这样子祷告，教我们如何彼此相爱，而且让我们的爱永远不超过对你的爱。给大家看一个婚姻的关系图哈。基督徒的婚姻可以用这个简单的三角形来做一个代表。基督徒的婚姻里面其实是有三者哈，除了夫妻之外有第三者，那就是神哈。在最上面的是神，然后两边有夫跟妻，夫跟妻跟神的关系越近的时候，他们彼此的关系也越近。如果丈夫越来越亲近神，妻子也越来越亲近神，那么他们两个人不知不觉的彼此也就越来越亲近。但是两个人跟神越远离的话，他们的关系也会越来越远离。那这个就是基督徒的婚姻图啊。弟兄姐妹，我们的婚姻里面有神的同在，如果有神同在的时候，你就会蒙福。而且为什么说最美好的婚姻是这个夫妻都是基督徒而且都是爱主的呢？因为他们两个人都会亲近神，那不知不觉的他们彼此的关系也变得更好。如果说在两个人当中一个爱主一个不爱主，他们的关系很难弄的，一个要去亲近神，一个要去服侍神，一个却非常冷淡，那他们的关系之间不知不觉的就有了一个隔阂。除非你把神这个因素拿掉，那就是你们两个人自己弄，那这个时候你没有神的祝福跟保守，也就是一个世俗的婚姻，你可以变好也可以变得不好，多半的时候会跟世界上的婚姻一样，很多时候以离婚收场，或者是变得很不幸福勉强在维持的一个婚姻而已。基督徒的婚姻里面有神在上面。稍微复习一下婚姻的意义哈。婚姻的起源，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当初神看那个人独居不好，所以就为他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啊。 那婚姻的里面的人物是有三个，是有人啊，是有夫有妻还有神啊。婚姻是个祝福，就是二人成为一体，能够进入婚姻的，而且照着神的心意啊，彼此做夫妻的是非常蒙福的。那婚姻是一个尾声啊，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是一辈子的事。最后就是也是反潮流的，就是婚姻是圣洁的。希伯来书说，婚姻人人都应当尊重，啊，床也不可污秽，表示说只有对方，就是我们两个人彼此忠实，没有第三者来污秽这个婚姻的床。我想给大家有一些具体的建议哈，就是怎么能够使你的婚姻更美满。我这是对基督徒说的，如果你们夫妻两个人都是信主的基督徒，那这些劝勉是对你说的。第一点就是次序问题，盼望在你们的婚姻当中把次序弄对了，就是神是第一，配偶第二，其他人第三。起码你在口头上会承认神是第一，但希望真的说基督做你家之主。我觉得那个第二位是特别困难的，因为特别是中国人吧，他那个传统的观念就是父母是第一啊，人际关系当中最重要就是父母跟子女，这个是牢不可破的。我甚至还听到有胡说八道的人说，这个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说的都什么话。神所定的人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是夫妻，这是神的心意，不是跟父母的关系。所以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弟兄姐妹，你想想这个父母的关系啊，夫妻的关系一好了之后，下一代的关系也好了，你跟你的妻子跟你的丈夫之间有美好的关系，你的下一代，你的孩子，他们跟父母的关系很自然的就会变好。所以这是次序的问题，我们先在神面前照着神的心意把它安排对了。那第二个就是敬拜，也就是亲近神啊，在两个地方，在家中，在殿中，夫妻一起亲近神，敬拜神。我想在殿中比较容易，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常常是夫妻一起到同一个教会来敬拜神。重要的一点是在家里面，你们夫妻两个人有没有在一起亲近神的这种机会。最好是在你们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每个礼拜排出那么一点的时间，那夫妻两个人一起来敬拜神。你敬拜的时候一定要做三样事情，第一个你唱一首诗歌或两首诗歌来敬拜神，第二一起读一段圣经，一章也好两章也好，第三个夫妻两个人一起祷告。你把这件事情做了，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有这么一个习惯，一起来敬拜神，神会在你家做主，保守你的婚姻，祝福你的家庭。第三就是联合，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就是固定的有两个人相处的时间，就算你有孩子忙得不得了，也要分出这个时间来，固定的有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这个要把它定规起来，就是一定的，不是说哎呀我几时空了，我们两个在相处，再给你谈一谈或怎么样，但是你要固定的有这一个时间，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第四哈，第四跟第五是圣经特别讲的两件事情，夫妻之间一个是相爱，就是你要替他着想，还有为他服务。不要老是想说他怎么不替我着想，不替我做这个做那个，你要替他着想，而且要实际做一些事情，就是为他服务，要做一个愿意为他服务的丈夫，为他服务的妻子。那第五是敬重哈，就彼此尊重，不自夸不贬低。我想稍微讲一下这件事情，就是在现代这种金钱挂帅啊，这种势利眼的这种时代啊，这种东西会影响到夫妻关系。哦，我们家的钱都是我赚的，你赚了些什么？那当然是我比较尊重，你比较不值钱，或者是我是什么地位， 哦，我是什么学位，你才读了多少书，然后就看不起他的配偶。这夫妻关系里面把这种势利眼带进来的时候，那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要敬重他，因为是神为你所设立的配偶，他跟你一样的身份，一样的地位。你如果用世俗的那种眼光来看他的话，你亏欠了神，也亏欠了你自己的配偶，你也是把那个不幸福自己自找的，自己带到你的家庭里面来。你要敬重他，一定要尊重他，无论他是丈夫还是妻子，尊重他，不自夸也不贬低对方。第六个的话是一个境界，就是不管你吵得再凶，有两个字你绝对不出口，就是离婚。不管你吵得怎么凶，不管你怎么忍不住，你也得忍住，就是离婚这两个字绝不出口。如果你是基督徒夫妻的话，你不是基督徒的话我不管你，你是基督徒夫妻的话，你就得遵守这个原则，吵得再凶，离婚两个字绝不出口。第七，就是要表明身份，你出门的时候戴戒指，让人知道说你已经结婚了。第八，就是避免诱惑，你不要跟异性单独的相处。如果是你已经是一个结婚的人，就不要跟异性单独相处，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这种事情常常很容易发生，你去出去出差了，到哪边去做生意了，或者有什么事情一出门了，很容易就跟异性相处，那很多外遇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发生的。你得给自己有一个原则，你不要跟异性单独相处。你出门的时候总是每天到时候打电话给你的妻子，给你的丈夫保持联络，这样子的话会保守你自己的婚姻。那关于结婚方面，我是很笼统的根据耶稣的意思跟大家介绍了几个原则。现在要讲一个不太开心的题目，就是离婚。大家先来看一看耶稣讲的那一段话，从第三节，十九章第三节开始到第六节，耶稣讲的是结婚。从第七节开始一直到这个第十节讲的是离婚，然后从十一节到十二节讲的是不婚，讲的是这三种情况。前面耶稣讲的是结婚造男造女二人成为一体，然后中间第七节开始讲的是离婚，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给休书，也就是怎么样可以离婚然后最后就是讲的说为天国的缘故自阉，或者说不婚讲的是不婚。所以耶稣讲的三种情况，一个是结婚，一个是离婚，一个是不婚。刚刚我们已经看完了结婚这件事情，现在我们来看看耶稣论离婚请大家看一看圣经的遣词用字是怎么讲的先看第七节，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他说这是摩西所吩咐的。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耶稣说这是神的一种许可。离婚它并不是神起初的吩咐，而是神的许可。神起初的吩咐是人要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可是因为人有罪，人的软弱，所以在摩西五经里面有一个条款说，在离婚的情况之下你要怎么做。如果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人都是遵行神的旨意，就好好的，家庭都很幸福，夫妻都很快乐，绝对不会离婚的。但是离婚这种事情，我们要承认是它的确是发生，而且发生的非常的频繁。那么在离婚的情况之下要怎么处理，那个是摩西五经所讲的，是那件事情是神的一种许可。然后有讲到说为什么附上这么一个许可，耶稣有说是因为你们的心硬，在生命记里面有这么一个条款，是因为神知道你们的心硬。大家了解说心硬这两个字在旧约里面是一个特殊的用法，他讲的不是说一个人的心就是很硬了，对什么人他都很硬，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每次讲到心硬的时候都是讲说一个人对神，不是对人，对神的心硬。 是说他不顺服神的话。法老对神心刚硬，神叫他怎么做他总是不肯。一讲到心硬的时候，就说这些以色列人，或者现在讲我们这些基督徒，有时候不顺服神，他的心硬，所以神为了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保全我们，就留下了一个离婚的条款，说在某种情况之下这是可行的。那是什么情况呢？耶稣这样子说，第九节，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请大家看淫乱那两个字，我们现代人比较聪明，把淫乱这两个字美化了，我们现在叫做婚外情，婚外情很好听，还是一段感情，但是圣经的话就是叫做淫乱，也就是说他就是说在夫妻两个之中有人犯了淫乱，就是与配偶之外的人发生性关系，这个是圣经所说的淫乱。那如果不是淫乱的关系就不行。那唯一可以成立的一个离婚的一个条件耶稣说就是夫妻两个人当中有人犯了淫乱，有人跟配偶之外的人发生了性关系，那这个时候这个婚姻可以合理的在神面前结束，这个婚姻可以离婚。这是耶稣所给我们的唯一的基督徒可以离婚的情况，就是两个人当中有人犯了淫乱。当然现实的社会，现实的生活非常非常的复杂，不是一条就可以说清楚的。不过请大家注意到耶稣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重点放在哪里。那个法利赛人来问他怎么样才可以，是任何情况都可以离婚嘛，但耶稣就说你先不要讲离婚，我们先来讲结婚。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夫妻两个人要二人成为一体，就是大家先体贴神的心意，先照着神的心意去做，就不会把那个 focus 放在离婚这件事情上，这样子大部分的婚姻是好的。所以要在神的心意之下结为夫妻，然后好好的做夫妻。真的有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耶稣的话是说若有人犯了淫乱，这个时候他们可以合法的离开。我这时候给大家一些现实的一些东西，就是婚姻中的十大难题。我所根据的是台湾的生命线，台湾有个叫做生命线，就是防止自杀的一个专线，那写这些十大难题的人，他的名字叫做伍自珍，是东海大学社工系的教授。他根据他做这个生命线的这个经验，他写出十大难题，那大家做个参考吧。第一难题就是外遇，说大部分接到这些电话有问题就是出了外遇，这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会有外遇？当然是遇到了试探嘛。那另外也是人一开始就有一些错误的想法，逢场作戏了，在所难免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做生意嘛，或者是说爱情无罪，我就是爱上别人了，怎么办？只要我们相爱，那有什么不可以？所以把它就美化了。婚外情就是一段情嘛，只要是爱情应该是美好的，不管是婚内婚外，那你就不必追究。那第二个他给的十大难题就是婚姻的性生活不和谐，这常常造成婚姻的难题。这你结婚的话，对于男跟女心理上跟生理上的特性跟需要了解不够，产生一些困难。还有一些就是你在生长的家庭里面或你成长的过程当中错误的性观念造成心理的障碍，或者是有些人很自私，他只顾自己不考虑到对方等等，造成这方面的困难，这是第二个难题。第三个难题他说是家庭暴力，打太太，身体的暴力。他只讲到身体的暴力，我愿意再加上其他两样。 第二个是言语的暴力。有时候你没有动手，但是你动口，你藐视他、讥笑他、威胁他，或者是攻击性的言语，那也是一种暴力，言语的暴力。还有一种是心理的暴力，就是 OK， 我也没有打他，也没有说他，但是我就是不理他，对他很冷漠，对他不接纳，对他不显示你的爱，让他心里难过，这些都是一种家庭的暴力。第四，家族分子间的人际关系，那这个是常见的哈。我们中国人这个优秀的传统就是有婆媳问题，还有一些姻亲之间的问题，就是家族之间的人际关系的困扰。第五个，他说是经济问题，就是结婚之后这个钱怎么分配哈，夫妻两个人的财产是分开来呢还是合一，银行的户头是两个人的名字呢还是各开各的户头，家里花什么钱呢是丈夫决定还是夫妻一起决定，还是说某一个人掌管钱包就是他说了算，一些经济的问题经济有限要怎么样花这也是造成婚姻的困难。还有第六个是婚姻期待还有性格方面的不协调，就是结婚的那个人对婚姻都有个期待，但是结婚之后发现这个婚姻跟我所期待的不一样，然后造成婚姻的难题有的做太太的他就是说，我以为结婚就像我爸爸对我妈妈那样子，天天都捧在手里跟公主一样，那个丈夫就说，我以为结婚就像我妈妈对我爸爸那样子，就是要吃的要喝的都送上去伺候的好好的，大家的盼望不一样，再加上双方个性观念都相差很远，所以又不肯协调，会出现困难。那第七个是这个沟通的问题，就是夫妻两个人讲话不够，特别是那个丈夫方面讲话不多也不说出来自己心里是什么意思，所以沟通不够，或者是双方当中有一方他常常去试图沟通，结果是沟通无效，无效的话就产生挫折感，挫折感一多的话就是情绪会陷入低潮，情绪陷入低潮之后对配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反感，所以这是因为沟通产生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个常常见到的就是有孩子的就子女的教养问题也造成婚姻的困难就是夫妻两个人对怎么样来教养孩子观念不同做法不同一个要管孩子一个要护着孩子，爸爸骂孩子妈妈就骂爸爸先生说要上公立学校太太说要上私立学校，就是夫妻两个人看法不一样，这孩子的管教就出了问题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夫妻分居两地的特殊问题，这个在中国人当中也越来越普遍，夫妻两个人住在不一样的地方，那会产生一点这种情况所有的特殊问题，好比说既然住在两个不同的地方，生活费怎么分配，子女怎么教养，还有隔久了之后逐渐形成那种陌生感，还有担心配偶在我不在的时候对我是否忠实等等，这也是一种特殊的问题。最后就比较现代，就女性自我意识提高之后产生的婚姻压力那以前的话传统的婚姻当中比较少见这种，但现在是一个男女平等的时代妻子跟丈夫一样的同等的地位同样说话的权利甚至是女权高涨的时候，那有时候会产生一些不适应不协调，也产生一些问题。那弟兄姐妹，基督徒该怎么看待离婚？刚刚看了有这么各样的难题，也知道说离婚这件事很现实，我们怎么办呢？第一个，要认识到离婚的普遍性和伤害性。我们了解说现在是一个常常看到离婚的时代，而离婚给那个当事人带来非常大的伤害， 给他的儿女也带来很大的伤害。我们晓得，就是说在离婚中的人，他常常就是一个受害者，我们要有这样子的认识哈。那第二个，身为基督徒的话，就是对于离婚者，我们必须要接纳跟尊重，要完全的接纳跟完全的尊重。接纳说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也会有这种不幸的遭遇的发生的人，而且尊重他，不会因为说他离过婚就不尊重他，而是跟我们一般弟兄姐妹同样的尊重，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用彼此用爱心互相的接纳。第三个就是关于离婚者的儿女，不但是要接纳，而且是要爱护他们，因为他们这些孩子们的话，其实是这个婚变当中最不幸的人哈，就是那个之后呢，婚变之后他们就少了一位家长，不像一般的孩子家里有爸爸有妈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神的家庭里面要担负起这个养育儿女的责任，对所有的孩子们都要特别的爱护跟接纳。那第四个就是你自己来说的话，你要充实你的家庭生活，让你的家庭生活过得合神心意，蒙神的祝福，更加的照神的方法好好的过你的婚姻生活。最后一个小的插曲，就是关于不婚啊，就是第十一十二节哈，因为那个你知道那些门徒哈，他们就是传统犹太人的想法，那个门徒全部都是刚才那个希雷派的，他们就是认为说那个男人嘛，就是什么原因都可以休妻。那耶稣讲了那一套话之后，他们发现说神所配合的不可分开，他们说那这样子的话倒不如不娶吧。那耶稣一听他们说不如不娶，耶稣就接了这话说，那不娶，说这个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是不娶这件事情，不婚这件事情是赐给谁，谁才能领受。这个赐 charisma 用的就是跟那个恩赐一样的字，就是神给的，这个独身是神给的一种恩赐哈。耶稣讲到不婚，他就讲的是首先不婚是一种恩赐，神给当中某一些人有那个不结婚的恩赐，守独身的恩赐，他可以守独身，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守的，但是他可以，那是一种神给他的。那耶稣还讲了第二种情况，不婚的第一种情况是一种恩赐，那第二种情况是为了天国的缘故哈。因为耶稣他接着说，因为有生来是阉人的，也有被人阉的，而且并且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耶稣讲了三种情况，说不婚吧，有一种是天生的，他不适合婚姻；第二种是被迫的，被人阉的。在当时的社会的话，那古代的话就是有人去做了太监了，但现在的话就是说是这种被动的情况之下，他有什么约定或怎样，他不结婚啊。那第三个是为了天国的缘故而不结婚的。这天国的缘故啊，在福音书里面有个固定的用法，为了天国的缘故，天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天国的缘故就是说他顺服神的权柄，顺服神的旨意，他知道神对他的旨意是让他不婚，让他守独身，他为了顺服神的旨意的缘故，他就不结婚。那耶稣最后说了，说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你听得进去，你能够接受这句话你就听，谁能领受谁就能领受。耶稣讲到不结婚两件事，不结婚是一种恩赐，不结婚是为了天国的缘故。那怎么样来过单身生活呢？我想给大家有一些建议哈。我觉得单身生活里面有两个最主要的问题必须要处理之后才能够过单身的生活，一个是孤独的问题，一个是性的问题。我们先来看这个孤独的问题，你要过的是单身但是却不孤独，就是说你虽然是单身，但是你有朋友有同伴， 你甚至是有异性的朋友、异性的同伴，虽然不是那种男女关系的那种关系，但是你如果是位姐妹，在教会里面也可以跟弟兄们在那里讲话，有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这种交往，就有同伴，特别是你是基督徒化，你有一个教会的生活，有属灵的家人在一起，这样子可以解决说人这个孤独的问题。因为神造人是叫我们有同伴啊，否则的话一定会孤独。那只要我们有朋友有亲人，我们就不会孤独。那另外就是你自己要做到一件事，就是你要关心别人，instead of 说只是在想我多么怎么样，你反而是开放自己的心去关心别人，做别人的朋友，这样子的生活就会充实起来而不孤独。关于性的问题，这是耶稣他的话，耶稣他就特别讲到这件事情，说这是一种恩赐，然后用这个烟这个字来，其实他讲的是直接是跟这个性有关系的。有些人生来是烟人，我用现代的话来说的话，有些人他天性是清淡的，有些人他就是一个天生清淡的人，这件事情不巴的他，他可以过独身，他没问题，他天生是个清淡的人。那有些人他是为了顺服神，有些人就是神给他一个呼召，我们先不去说那个天主教怎么样，天主教里面有很多的这些修女或者是他们的神父这些修女跟神父他们是向神立愿他们在神面前发个愿，说我这一生为了侍奉神，我要过独身的生活过一辈子那他们是为了所谓的顺服神天国的缘故，他们就守独身。那你如果问说那牧师请问，如果有人他天性又不清淡，然后他又不是为了天国的缘故，那他该怎么办？圣经上其实有讲到这种 case， 就是说如果都不是的话，你还是早点结婚吧。求神给个机会就是找个合适的对象早点结婚。第三个，如何过单身生活，就是单身生活的话，它是一个侍奉的良机。保罗特别讲到这件事情，说一个人如果有了家庭有了配偶的时候，他的心就是放在他的家庭跟配偶，然后但是如果有个人他是守独身的话，他的心就是放在神的身上。所以单身的弟兄姐妹往往比那些有家有室的人能够做双倍三倍五倍十倍的事情来侍奉神。那如果神给你的人生带领给你的恩赐是过一个单身生活，那是你侍奉神最好的机会。这是如何过单身生活。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要给大家来读一段的经文。在整个的婚姻其实它有一个更深的意义，它不只是讲到婚姻关系，那这个圣经把它称为是极大的奥秘，记载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5-32节，我截录这样子读出来给大家听。这段经文这样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以弗所书第五章25-32节。婚姻真正的奥秘讲的是耶稣基督以及那些蒙救赎的人之间的关系。耶稣是蒙救赎之人的新郎，教会是他的心腹。耶稣爱他的心腹，爱到一个地步为他而舍己，这讲的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那个是真正的婚姻关系，就是爱到舍己的地步。如果我们很珍惜我们在地上的婚姻关系，我们更加要珍惜这个真正的婚姻关系，就是主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主耶稣爱我们，我们也爱他，那这个是婚姻所代表的最大的意义，也是真正的奥秘。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感谢我们的天父 你起初造人的时候造男又造女，也让我们能够找到配偶，二人成为一体。感谢主，你赐下各样的恩典给我们弟兄姐妹。现在来祷告，就是所有的家庭蒙你的眷顾，蒙你的保守，让所有的婚姻都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也保守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人生的情况不一样，或者是单身的，或者是离婚的，或者是其他的情况，都让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当中，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每天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过出最好的日子，不管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怎样。求主祝福这个教会，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